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2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巴尔的摩警方的负责人说，这座美国东部城市的局势稳定。本月早些时候，一名黑人青年在被警方拘禁的期间死亡，从而引发骚乱。当局一天以后实行宵禁。电视的画面显示，实施宵禁以后，数十名国民警卫队的队员乘坐军车在街头巡逻。巴尔的摩的市长布莱克把星期二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视察曾经发生骚乱的社区。他表示，他看到了很多能够体现这座城市精神的东西，人们让生活重回轨道，平复创伤。一些居民给街头巡逻的警察送食物和水。美国之音记者报道说，一个城区发生短暂的冲突以后，抗议者组成一道人墙，把警察和愤怒的示威者隔开。联合国说，星期三开始在尼泊尔上个星期六地震震中附近地区分发食物和药品，目前地震导致的死亡人数还在上升。有关官员说，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0人，还有10000人受伤。联合国说，地震影响到800万人，其中140万人急需食品。联合国表示，要从紧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救援行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的负责人阿莫斯计划星期四前往尼泊尔，提高人们对这场危机的关注，并且评估援助的行动。尼泊尔总理科伊拉拉星期二在电视播放的记者会上感谢人们的援助。他说，把救援送达偏远地区仍然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和中国尼泊尔边界地区有几十个人死于地震。有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连接西藏和尼泊尔的主要公路因为地震和山体的滑坡而遭到严重破坏。印度尼西亚当局星期三证实已经处决了8名毒贩。此举引起几个国家的强烈的谴责。印尼司法部长普拉塞蒂奥说，这8个人由行刑队执行枪决。他说，为了使国家免于毒品的危害，处决毒贩是必要的。4名澳大利亚人、1名巴西人和一名印尼人在中爪哇的努沙坎邦安岛一所监狱中被处决，他们的家人和支持者聚集在附近为其守夜。澳大利亚对处决毒贩作出反应，已经撤回驻雅加达大使。巴西总统塞罗塞夫对印尼此举深表遗憾，并且说，这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严重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誓言，要完成一项有12个国家参与的环太平洋贸易协定。尽管奥巴马承认贸易协定在两国国内都遇到阻力。奥巴马跟安倍晋三私下会晤以后，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说，我知道围绕贸易两国都有政治难题，但是我也知道安倍首相就像我一样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完成这个协议。安倍晋三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时正值两国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激烈冲突70周年。安倍呼吁尽早结束就这项贸易协议进行的谈判， 不过，两位领导人没有宣布为完成协议而存留障碍的任何细节。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 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D-E-V-E-L-O-P， develop，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E-W-I-N-N-E-R， prize winner， 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J-E-R-K， jerk，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苏珊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啊，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一、二、三、四。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 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 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 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 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再过一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
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hey, Robbie.
哎 ，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玉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他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I'll say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I'll say， 意思就是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 ，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它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玉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One, two, three, four.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然后我们会给一个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 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2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巴尔的摩警方负责人说，这座美国东部城市局势稳定。本月早些时候，一名黑人青年在被警方拘禁期间死亡，从而引发了骚乱。当局一天后实施宵禁。佩戴防暴用具的警察与人数不多的抗议者对峙，他们无视宵禁，继续停留在街头。宵禁从当地时间晚上10点开始实施。这些抗议者聚集在巴尔的摩西部城市的一个路口。星期一最严重的骚乱就发生在该地区。警察命令抗议者散开，而一些人向警察投掷瓶子，并嘲笑警察。但实施宵禁的一个小时后，抗议者基本上都离开了该地区。电视画面显示，实施宵禁后，数十名国民警卫队员乘坐军车在街头巡逻。联合国说，星期三开始在尼泊尔上星期六地震震中附近地区发放食物和药品。目前地震导致的死亡人数还在上升。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库尔喀周边地区展开救援行动，同时尼泊尔官员星期三保证将改进政府的救助工作，为灾民提供食物、水和住所。与此同时，搜救人员继续在这场 7.8 级地震的废墟中进行搜寻。星期二晚间，一支法国救援队把一名男子从他在首都加德满都被震塌的住宅中救出来，此前他被困了80多个小时。有关官员说，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0人，还有10000人受伤。联合国说，地震影响到800万人，其中140万人急需食品。联合国表示，要从紧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救援行动。印度尼西亚当局星期三证实，已经处决了8名毒贩，此举引起了几个国家的强烈谴责。印尼司法部长普拉塞蒂奥说，这8人由行刑队执行枪决。他说，为了使国家免于毒品的危害，处决毒贩是必要的。4名尼日利亚人、2名澳大利亚人、1名巴西人和1名印尼人在中爪哇的努沙坎邦安岛一所监狱中被处决，他们的家人和支持者聚集在附近为其守夜。一名因毒贩而被判处死刑的菲律宾女子在临刑前被推迟处决，据称另外一名涉案女子向菲律宾警方自首后，被推迟处决的这名女犯将有机会提供更多证据。澳大利亚被对处决毒贩作出反应，撤回其驻雅加达大使。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指责处决毒贩是残忍和不必要的。此前，澳大利亚一直紧急向印尼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死刑判决。巴西总统罗塞夫对印尼此举深表遗憾，并说这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严重事件。巴西外交部说，正在对巴西与印尼的关系进行评估，然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誓言要完成一项有12个国家参与的环太平洋贸易协定，尽管奥巴马承认贸易协定在两国国内都遇到阻力。奥巴马与安倍晋三私下会晤后，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说，我知道围绕贸易两国都有政治难题，但是我知道安倍首相就像我一样，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完成这一协议。我有信心我们能够做到。一个国际人权监督组织星期三发表报告说，去年全球新闻自由度降至10年来的最低点。自由之家发表的年度报告说，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面临各种势力施加的限制，包括专制政府、恐怖分子以及有商业利益的媒体所有者。自由之家对199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进行了排名，最差的国家地区是朝鲜、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 古巴、叙利亚、伊朗和克里米亚。最好的国家是挪威、瑞典和比利时。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28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大家好，我是吴欣欣。最近湖南发生了多起引发全国关注的有违法治湖南精神的事件，以监督公车私用而著称的广州欧泊疑似被湖南警方构陷，警察涉嫌滥用职权。多名为衡阳周氏家族案辩护的律师在衡阳中院门前被打等等。湖南早在2011年就启动了法治湖南建设，多家中国重要官媒称，经过4年的探索，法治湖南已经成为湖南一张闪亮的名片，也是法治中国的探路者。在湖南最近发生这几起标杆性的案例后，应当如何重新评价法治湖南的成绩呢？这些事件的最终走向将对湖南方面以及习近平在18大后推行的法治中国带来什么样的考验和挑战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美中两位法律学者一起来讨论。一位是湖南籍的中国法律人陈杰仁先生，陈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陈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另外一位呢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滕彪律师。滕彪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嗯，首先纠正一下，今天陈杰仁先生在湖南
哦，
对，所以非常好，
非常及时。
嗯，是的。陈先生，我们知道呢，湖南的省委书记徐守胜呢，在2013年底的时候呢，就说湖南的这个法治程度呢，已经是高达96.6%哦，非常高，可以说是高度的法治化。但是湖南最近发生了这几起标杆性的事件，您觉得这个距离法治湖南是不是还真的很远？
我首先要纠正一下一个数据，因为当时呢，这个96.7%这个数据我也特别关注，后来呢，通过我在微博上，这个提醒大家之后呢，大家在质疑，但是后来湖南官方还是发了一个澄清的声明，说其实这个96.7%啊，它的本意是指湖南的这个村级的民主自治的这么一个比例呢，达到了96.7%，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被媒体呢误用为说是湖南的民主法治达到了96.7%，但是不管这个数据如何，我们还是来看，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湖南籍的学者，以及现在此时此刻正身处湖南，我觉得湖南其实和全国一样，在实现法治、推进法治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事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离我们所理想的法治的程度那个标准肯定是很远的距离，但是呢，离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一些法治理念也有很多的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滕彪先生，我知道您对法治湖南这个概念也是有质疑之声的，您来阐述一下您的观念好吗？
好。我觉得法治湖南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我觉得，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体制、法治体制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一个省湖南或者贵州它比别的省在法治方面有特别大的不同，有特别多的区别。如果用具体数字，假如说及格线是60分的话，那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市大概都是20到30分，这个时候你说29分跟21分有什么区别，就意义不大，就在所有的最基本的这个跟法治人权最相关的这些基本制度设置上，比如说司法独立，比如说三权分立，比如说基本的这个普选权等等新闻自由这个议会这个代议制等等，所有这些方面全国都是一样的。
陈杰仁先生，我们知道呢，对于这个地方法治化呢，其实中国的法学界人士对此是有很大的争论的啊。那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您是乐观的一方还是悲观的一方呢？
我还是相对持乐观的一个意见，就是刚才呢，滕彪博士讲了他的观点，我和滕彪博士是很好的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先向他致敬啊，是致意。那个其实我理解他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地方法治是一个伪命题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他实际上是站在一个什么，站在一个比较这个宏观的理想的 规范的一个法治理念这么一种标准去衡量。那么我知道，那么对于一个国家地区而言呢，它要不就是你这个国家统一实施法治，因为法治首先是依靠法律制度的统一，依靠司法的这种统一的尺度，依靠一个基本公平正义的司法秩序和法治理念和执法的这种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哪一个地方要实现一个什么法治某某地方、法治某某省啊，确实是说不过去。但是呢，我觉得从一个这个从一个实然的角度来看呢，作为一种这个比较善意的去推动它的话，我还是赞同，就是像诸如法治湖南啊、法治贵州或者是法治北京这样一些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大的制度环境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作为一种这个务实的态度，我们就希望推动一个地方在某些方面的进步，朝着法治的这种标准迈进一步，那么这也是未尝不可。比如说，虽然我经常批评湖南的一些这个不符合法治的现象，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想说一句，在湖南通过多年的这种法治理念的这种强化的灌输啊，有些方面还是有进步。比如说湖南省出台了一个行政程序规定，那么它对于行政机关执法要遵守哪一些程序，这些程序呢可能比中国的行政处罚法啦、行政强制法等等一些法律规定的更为完善、更为具体。那么这些行政机关在做一件工作的时候呢，可能会遵守的更好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地方法治呢还是大有可为的空间。
陈先生，您刚刚提到这个湖南省行政程序的这个规定，我们知道呢，在过去几年呢，法治湖南呢推出了很多的规定，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还有什么什么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什么等等办法。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办法、有这么多的规定出台以后，湖南还会发生这么多的事件呢？这种标杆性的事件。
好的。其实我知道，就是特别是近期以来，比如说这个以欧博嫖娼案为这个典型呢，就是让大家让舆论的焦点呢就集中于湖南。但是呢，实实在在，虽然我对于这件事情呢批评也很多，但是第一，我并不认为呢像欧博嫖娼这样的案件只发生于湖南。其实中国这种被嫖娼的事件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呢，可能是这件事情恰好是在湖南干了，于是呢媒体就盯着他，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印象，是不是湖南比其他地方更差、更退步。我倒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就是说，就事论事，具体的我们论具体的事情，宏观的论宏观的事情。我从这个面上来说，我还是觉得湖南这些年的法治确实还是有长足的进步，或者说它的制度建设、它的这种依法行政啊、司法的这种公平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呢，并不等于说它不可能存在一些特殊的极端的个案。那么像欧博案件这样发生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但是呢，也不要因为欧博案件一个案件就否定整个湖南的法治，这个呢可以说是要一分为二的看待。
滕彪先生，您觉得这个地方法治化可行吗？
首先如果和像薄熙来在重庆搞的这个唱红打黑这种黑打比起来，那可能湖南应该说是好一些啊。至少从口号上说，依法治省、法治湖南这样的口号比这个比唱红打黑要好得多。但是我还是坚持我刚才的观点，就是整个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这个法治地方化，它的地方法治化，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当然像陈其仁说的这些关于行政程序一些行政执法方面的一些规范性的文件出台或者是在地方这个官员评比的时候有这个法治方面的要求，这种努力可能也是就是不需要去否认的啊。在这个法治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起到一点作用。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关于基本的这个人权、基本的自由它是没有太多改变的。
是，滕彪律师，我想接着请教您，因为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地方法治，我们看到在2012年这个湖南广播电视台这个法治周报里面，还有请到几个所谓的这个中国的法律专家来做对湖南的法治做一个分析啊。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的主任江明安，他对于这个湖南推进法治建设，他就说 法治的目的是人的权利、尊严、自由、福祉跟幸福。那么他认为说，在湖南这边的话，必须要推动是公权力公开透明，防止滥权、防止腐烂，特别是规范党的公权力。您觉得如果在地方推行法治的话，是不是就是像他所说的规范党的公权力这个方面要做得很彻底？那到底是党会大于法，还是法会大于党？
对，江明安也是我在北大时候的老师了啊。他的这些提法，当然我都同意。但是从实践来看，用法律来规范这个党的权利，是行不通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去挑战、不去质疑一党制的话，那在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省一级或者任何市县一级的层面，这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如果比如说没有司法独立，当党违反宪法、违反法律的时候，那如何去按照法律来制裁、来审判？所以没有司法独立，这个就是在目前的这样情况下，只能是党大于法。
好的，陈继仁，我们前两天呢看到这个湖南衡阳这个律师。衡阳中院门前的律师被打、被围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律师呢被打呢，已经这不是第一次，已经多年来发生过多次的，对吧？
对，滕彪，对，很多。
是的，那您觉得现在呢，就是律师的安全应该由谁来保障？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呢，他们成立了一个为律师的这个维权团，这个维权团够吗？这样子？
实际上讲，我真的。对于律师自己成立维权团也好，观察团也好，去维护自己的安全与这个基本的职业权利和其他的正当的人身权利，我不太看好。为什么？因为你律师去的再多，你也抵不过人家当地的人那种攻击者那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律师去维权也不可能是去打架的，所以呢，如果人家一定非得去用违法侵权甚至用殴打的方式来对待律师的话，光靠律师成立一个维权团、观察团是不奏效的。真正要维护律师的权益，那么还是要靠中国的法治去管用，去变成一个活法而不是一部死法。那么在中国来说呢，像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各种诉讼法以及呢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文件呢，都给了律师这个非常好听的一种权益保障。但问题是在中国这种律师的权益保护领域当中，真的有很多口惠而实不至的情况发生。那么像衡阳啊，这些律师不管他是遭到谁的殴打啊，包括遭到这个所谓的被控犯罪的受害人的家属的殴打，那么这都是非法的侵权行为。但是呢，在这一点上，确实我认为衡阳的公安机关呢，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没有去做好。甚至呢，在这个背后呢，还不排除就是说有消极这个不执法的一种情形存在。那么像这样一个案件，它其实催生了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对于律师的职业权利的保障。那么实际上是在保障每一个不特定多数公民的权利，因为律师今天是受雇于张三，后天受雇于李四，再后天又受雇于王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请律师。如果律师的职业权利得不到保障，也就意味着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今天可能是那些人在打律师，也许再过几天那些人也要请律师，如果他们的律师也遭到殴打的时候，看看他们心里怎么想。那么在这一点上呢，首先是公民需要去改变观念。那么现在中国有很多公民认为啊，中国的律师就是赚钱的，所以呢打一打也没关系啊，这个认识呢是非常错误的。第二，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公权力机关要改变认识。那么现在公检法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流水线作业，他们互相认为是战友，是需要配合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律师作为战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公权力机关需要重新认识律师，需要真的去提升一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个概念，把把检察院、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真正视为一种职业的这种共同体。只有这样去互相去抱团取暖，互相尊重，去保障这种职业的权利，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这个法治呢，打下这个基本的一个基础。
好了，谢谢陈先生。我们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想请滕彪律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前天26号星期天，这个维权律师团发了第一号的公告。那么在第一号的公告中呢，他们阐述了说，如果这个殴打律师的这个事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呢，可能呢中国会出现无律师敢争辩护，无律师敢争代理这样的局面。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无人敢做律师的一个局面，中国的法治建设怎么建设下去？
对，这个实际上是令人非常担忧的，因为在过去很多年里边，律师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维权律师从几十个到现在几百个甚至更多，但是政府或者是公检法这些权力机关，他们把律师当作制造麻烦的制造麻烦的人，那更严重的是把律师当作一个政治上的敌对势力。那比如说很多维权律师，有名的维权律师被投入监狱判刑，从高志胜到现在还被关押的朴志强、许志勇、唐晶玲等等，那这样的话，这就是和这个法治建设是背道而驰的。虽然世宗全会说这个重提依法治国但是实际的做法是跟这个是背道而驰的。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邹先生您好。
喂，大家好。
请讲。
我必须要认同滕彪律师的这个说法，我认为近期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所谓依法治国的本来面目。在民主国家里面，法律是以法律使公权能够更尽心尽力的为公民服务，而集权国家的法律呢是以法治民，使公民不能对权力产生质疑。今天的话题都善意的认为中国是属于前者，但是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属于后者，而律师之所以受到打压，正是由于律师是中共以法治民这种力量的阻碍。所以我比较同意滕彪律师的这个说法。
好，
谢
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请湖南的左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左先生您好。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陈杰仁先生，就是说你刚才说对这个湖南法治化这个你非常持乐观的态度，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这样可以做得到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自由的投票来选举市长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非常的就是严重，湖南会不会或者有没有制定专门的那个食品安全法？我想请你回答这两个问题。
好，谢谢湖南左先生。陈先生您回应一下好吗？
好的，那个非常感谢左先生这两个问题。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刚才并不是说一概笼统的说对于法治湖南就有很乐观的态度。我的意思是说只要是湖南确实做了这些努力，有这么一些进步，那么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话总比不努力好。那么这种方向只要一直不停的努力下去，我还是对他这个比较赞赏，然后呢我也乐见其成，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想告诉您的是，根据中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包括食品安全的法律呢都应该是由全国人大来制定。当然作为湖南省的人大包括现在市级人大也有权制定一些关于食品管理方面的一些地方的法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在这方面湖南其实过去我觉得有一些是做的还是让我肃然起敬的，可以这么说。你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前两年湖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茶油的品牌叫金浩茶油，那么后来这个茶油被食品安全监督部门查出有问题之后，那么湖南省的食监部门是及时的进行了查处，但并没有因为这个企业是湖南省的龙头农业企业去对它网开一面。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就跟当年三鹿奶粉不一样，三鹿奶粉是在外地这个被查，然后在外地的媒体被报道之后呢才在全国的舆论攻击下这个围观下才会得到一个查处。所以我觉得那个食品安全问题大家都很关注， 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大家这个切身利益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谈到这个民主法治的问题，实际上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刚才左先生所说的这个选举的民主化的问题，那么这会涉及到这个宪政的问题，这个不是湖南省能决定的。第二个呢是像这种这个具体的一些案件的司法公正问题啊，行政执法的各种问题，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就是说，不仅仅是湖南这地方呢，这两年还是要承认它有进步。我不是在通过这个节目要去为中国来评政府来评功摆好，我们就实事求是的讲我自己的感受。当然它这种进步它的成绩离我们所要求的所期望的离一个基本的法治标准的要求来说差得很远，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好，谢谢陈先生。我们最后这个话题的讨论时间不多，想请滕律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前任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呢，现在是中国的最高法院的院长。那么他在任期间的这个法治湖南呢，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念。那么很多中国的官媒也称说，这是他的最重要的政绩之一。所以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周强有没有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这个司法公正呢？
我觉得恰恰相反。我也想说到周强，因为在周强主政湖南期间，有一个就是曾诚杰案，那就是一直就判死刑，想要枪毙又枪毙不了，那等周强变成了最高法院的院长之后，这个很快的把这个曾诚杰案死刑复核核准了，所以。包括夏俊峰案也是等等，就是恰恰周强所走的这个路是跟这个跟法治的道路是完全相反的。他在湖南的时候搞这个法治湖南，我觉得也是这很有很大的作秀的成分。所以另外我也想简单回应一下这个第一个听众说的这个习近平将会领导中国走向法治。那我们看事实，在习近平上台这两年多，抓捕维权人士，这个关闭 NGO， 重判像伊利哈姆、高瑜等等，还有对这个意识形态的急剧的这个收紧，整个是走向了更对公民社会的更残酷的打压，完全和法治是相反的。即使他们津津乐道的这个反腐打老虎，也是这个过程来看，双规啊、酷刑啊，也是和法治的精神相违背的。所以我目前觉得从事实来看，无论是湖南还是全国层面，这个走的道路都是违反法治的。
最后一个问题，请陈杰先生分析一下，想听一下您的观点啊。刚才滕彪律师也提到了曾诚杰被网杀这个案件，那么过去几年来呢，湖南发生了很多比较重大的这个法律案件，比如说唐慧被劳教案，还有您刚刚说的曾诚杰这个案件，还有城管打死瓜农案件，还有这次发生的这两起案件，所以很多人在质疑说法治湖南其实是黑暗湖南、恐怖湖南。所以陈先生，您觉得这些发生的这些事件呢，是否会让人更加质疑法治中国这种可行性呢？
我觉得从这个依然的角度来说，法治的这个中国是一定要实行的，也是必须要实行的，否则的话这个中国真的是不知往何处去。第二个是有没有可能实现，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难度相当大，要走的过程也会很曲折。那么从现在中国的政治态势来说，确实也很复杂。那么有些话呢，就是滕彪先生呢，我觉得他的观察也是很仔细。我是觉得什么，就是说中国呢，可能这种法治呢，可能要分为几个层面去看啊。你比如说在这种改变这些执法的基本日常性的执法理念上，那么现在这些公务员的执法可能比过去还是要规范一些了。你包括警察，我经常批评警察，但是实际上要承认，比如说警察的刑讯逼供，那比以前大幅度减少了。再比如说在这个司法过程当中，那么程序性的一些严守规矩啊等等，比过去都好了。我觉得从微观层面来说，这个还是有大进步，我也希望它有更多的进步。那么从中观层面来说呢，实际上像比如说我们讲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啊，对于一些基本的程序公正理念的遵守，那么像这个政府如何样更加去尊重民众等等的这些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然从一个最宏观的层面来看，那么就是中国的法治要达到一种这个理想化的状态，那么包括这个所有的 组织、政党和个体都要在法律之下去开展活动，要包括真正使宪法活起来。那么这一点来说，现在确实呢，好像还没有真正的启动起来。我觉得可能要通过一些具体的东西推动，甚至可能还要通过中国的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政策的变化，才有可能会不会撬动起来。对此呢，我也是希望看到它有积极的变化。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法治湖南和法治中国的讨论呢，就先告一段落了。
感谢中国法律人陈杰恩先生以及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律师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